歷代以來呢，信心的百姓是進行不同的形式的靈修和操練，為的是要更加專注神，是更加的親近神。其中一種實踐的方式就是朝聖。一直以來呢，天主教和基督的新教的傳統都有朝聖的實踐。早期有一位的女朝聖者呢，她的名字叫做呢是 Egeria， 她是來自今日的西班牙，在301和384 AD， 她去到地中海不同的地方，曾經去到聖地，她就將她的日記就留下，有些人呢就將她的日記呢是編錄，成為了是朝聖的實踐的一個重要的文獻。在中世紀朝聖是普遍的，但是朝聖的活動成為了商業的活動，帶來很多人巨大的經濟的效益。宗教改革者加爾文就不喜歡這些人花啲錢喺朝聖嘅活動嘅上面，就認為朝聖嗰種嘅迷信嘅部分呢，只係會損害人嘅信仰。佢話基督徒應該避免去拜嗰啲死人嘅骨頭。如果新教基督教唔係話好贊成呢類嘅朝聖嘅活動，唔會去拜嗰啲死咗嘅人嘅骨頭，我哋点样可以朝圣呢？要朝圣，我哋一齐咧转向呢个嘅希伯来书嘅11:8-16。呢一部分咧，呢个嘅讲章咧，系显示出一个著名嘅朝圣之旅。第八节，因着信 by faith， 阿伯拉罕蒙召嘅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承受为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因着信 by faith， 他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乡居住在帐幕里，与蒙同一个应许的以撒和雅各一样，因为他们等候着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设计和建设的。因着信 by faith， 撒拉自己已过了生育的年龄，还能怀孕，因为他认为应许他的那位是可信的 faithful，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竟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观望且欢喜的迎接。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寻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其实他们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就是在天上的家乡。所以神并不因他们称他为神而觉得羞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同心祷告。亲爱主，多谢你俾我哋喺呢个嘅空间，我哋众弟兄姊妹们进入呢个空间，我哋一同嘅祷告，一同嘅去唱歌赞美你，我哋一同嘅去朝见你。多谢喺过往嘅日子，你俾我哋能够翻到教会，我哋一同嘅去敬拜你，我哋面对面可以相见，可以团契，一同嘅诗歌。如今虽然我哋系分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宣扬你的话语的时候，就让每一个面孔都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是呈现。我们想着其他的人，我们想着其他的人，其他的弟兄姊妹， 我哋一同嘅朝见你，一同经历你，听你嘅话。虽然好似唔能够彼此嘅见面，不过又好奇妙嘅，我哋能够见到你，一同心灵能够相照相见。主，我哋仰望你，求你恩待我哋，多谢你。我哋嘅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字求，阿门。圣经咧系一个朝圣嘅游记，喺创世纪亚伯拉罕同埋撒拉开展咗一个著名嘅旅程，寻找新嘅生命，亦寻找新嘅家园。啊，我哋咧再细想咧呢段嘅经文，啊，第八节。因着信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承受为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相信神 by faith 就是信服神，所以在创世纪的十二章四节讲到亚伯拉罕是信服神，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就去了。虽然亚伯拉罕不知道个目的地在哪里，但是他是信靠神，他让神带领他们去到目的地，目的地就是那个产业。真的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亚伯拉罕无疑是信心的典范。第九节，因着信他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作客就是寄居，亚伯拉罕是寄居在迦南，好像在异乡居住在帐篷里，与蒙同一个应许的以撒和雅各一样，居住在这个帐篷里面，就跟先前那个他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的作客是成为一个对比。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譬如以撒和雅各，就是住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所以从亚伯拉罕他的蒙呼召和他的回应，他在这个迦南地是做旅客旅居，他的信心一直是没有改变的。生命有了不确定的地方，好像我们所面对这样，是没有影响到亚伯拉罕踏上这个信心的旅程。亚伯拉罕是面对很多的挫折，很多的艰难，但是他又见到神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和雅各都表现在住在帐篷里面那种的忍耐，忍耐是信心的一个表现。第十节，因为他等候着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设计和建造的。这里你见到个图画呢，是由个土地就去到个城市等候，是怎样等候，就向前在这里望，望紧在这里，是不是他们就等候那座城，那个座城的建筑师和这个的建造者就是神。十一节，因着信 by faith， 撒拉自己已过了生育的年龄，还能怀孕。一句嘅说话嘅语法咧，其实咧就系、是、呢、这个嘅撒拉可以系一个 subject， 一个主词。如果咁样译嘅话咧，就话凭着信心，撒拉自己啊获得咗怀孕嘅能力。但另一个翻译咧就系、是、可以咁翻嘅、哦，就系、是。与不育的撒拉，后者的翻译应该是好一点的，意思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已经，他们两个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但一起呢是生出以撒。因为他认为应许他的那位是可信的，这一位真是可信的，真是信实的。因为我记号就是什么呢，咁喺段时间咁快就可以见到自己嘅孩子嘅出生。十二节，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身上竟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节经文就说将来是将来的应许，哇，子孙好似星和海边的沙一样那么多。所以其实阿伯拉罕和撒拉只是见到应许的一部分，应许的最终的实现就是他后裔，是不是他们他两夫妇和后裔在将来，现在其实在将来是迈向将来神所应许的地方，他们一起继续的朝圣，他的子孙是去朝圣。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观望且欢喜迎接，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意思就是说阿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在没有得到应许的情况之下，他们死了。阿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在迦南地方是定居的，不过他们没有占据这个地方，他们知道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人，不过他们不是漫无目的的游荡，他们是迎接着这个远方的应许，在他们临死之前，他们远处的看住和迎接这个的应许，是欢喜的。十四至十五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已寻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任何离开家乡的人当然是喜欢回自己原本的家，但是阿伯拉罕没有，他没有回到加勒底人的吾尔，没有，他的后代都没有想过回到那个自己原本的地方，他们只知道现在住在迦南地，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人。十六节，其实他们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就是在天上的家乡，因为他已经，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他们是切望一个更好的地方，更好的国家，好像天堂般的国家，最终的目标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一座新的耶路撒冷是神所预备的，是他们渴望的永恒的产业。在一点上面，阿伯拉罕的故事，他朝圣的故事是接驳住我们的故事。我们跟阿伯拉罕一样，都是世界上的寄居的人和是客旅，我们都会常常面对环境的不安。在刚才牧者带领我们的牧道当中，我们再次感受到，我们真的感受到我们的环境常常都是不安，所以跟阿伯拉罕一样，在路途当中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要成为信心的百姓，我们向着向全望，望着那所应许的神所建造的城市，这个就是神圣的道路，这个就是朝圣。我们已经踏入2022年，都是在开始的阶段，是不是？现在2月份，我们要更加继续的坚定的，我们踏上朝圣的道路。诚信家弟兄姊妹们，记住，我们是信心的百姓，在这条的路上面，我们向前，向前去等候神所建造的这座城市。所以我提出三方面，让我们一起继续的踏上这个信心的旅程。第一方面，朝圣，朝向圣城，我们是要使用朝向圣城的地图， 生命嘅地图。嗱，朝圣唔系漫无目标嘅，我哋需要地图，地图能够帮助我哋规划我哋嘅旅程，地图可以俾我哋见到忠信嘅人走过嘅地方，见到一啲美善嘅东西、好嘅东西，可以去记得，记得神喺当中嘅作为。地图亦叫我哋要小心，知道边啲地方系危险地带，去提醒嗰啲心灵缓慢嘅人，要记得就系我哋嘅目标就系同神一齐去行走，所以我哋要有地图，我哋要用地图。先前同大家提过一个十诫嘅地图，唔知大家记唔记得？要记得啊，要记得背咗佢啊，好重要嘅。十诫系十句恩典嘅说话，是神同我哋信心百姓所立嘅约，就是话神会同我哋立约，要我哋百姓同百姓之间去立约，就是话我哋要将神放喺首位，高过一切嘅偶像同埋权势。喺朝圣嘅道路上边，神就话去。听我的诫命，这个是你们的前进的方式，这个是你们生命的地图。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第一言，第一言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意思就是说 pay attention, 专心望住我。第二言，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意思就是说不要在创造的世界当中找些创造物来取代我，就是不要将那些次重要的非终极的东西将它成为终极的东西，就是不是将那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譬如爱情、儿女、职业、声誉、政党、个人健康等等，这些倒数第二重要的事情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拜祭偶像。第三言，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字，就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自私，不要用自私目的乱地用神的名字。这个就是说我们常常用神的名字强迫神做我们喜欢的事情，甚至很严重的行为，就好像我们上到去一个高楼大厦，我们跳下来，我们说神啊，如果你是大能的神，你照顾我，你承住我，你保护我，这个就是试探神，控制神，没有尊主的名为圣。这三个诫命是什么？将神摆在首位，要敬拜真神。心愿我们成浸家的牧者、执事、众弟兄姊妹们，你们的生命常常呈现，是让人见到我们这班人真的常常将神摆在首位，我们真的敬拜神的百姓。第四言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讲过啦，同敬拜真神系息息相关嘅。当我哋话敬拜真神嘅时候，我哋话我哋以神为首位嘅话，我哋自然就会听话守安息。守安息唔系单单系指休息，而系话喺第七日，喺圣日嘅当中，喺个神圣嘅时间当中，我哋停止搏命。我们停止 striving， 我们庆祝我们一个礼拜当中六日的工作，我们是庆祝我们知道我们在六日的工作当中，我们努力，我们赚钱，我们创造，我们去追求，但是到第七日我们说已经足够了，神啊足够了。在第七日我们完全的在神的当中，我们亲近神，我们信任神，我们信靠神给我们的供应。换句话来说，在每个礼拜我们拨出的时间去敬拜神，这个就表现我们是知足。当我们知足，我们不会贪婪，我们不会拜祭偶像，我们的心灵是自由的，是满足的。 所以守安息是我们众弟兄姊妹们，是城镇家弟兄姊妹们应该知道，这个是上好的福气。耶稣进一步讲出地图的心意和个线索，最重要的线索是什么？这十诫一个更加深层的意义，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如己。弟兄姊妹们，在朝圣的道路的当中，神呼唤你们去听我的诫命，爱神爱人，彼此的相依，爱你的邻舍，成为别人的邻舍。这个就是浅生命地图，作别人邻舍的生活方式。第二，在朝圣的旅途上面，你们要专注，要预备面对随时而来的挑战和艰难。在朝圣的道路当中，我们没错会离开黑板的生活方式，会离开旧有的 pattern， 可以在这个离开当中找到更佳的自己。因为有些时候朝圣真的好像去旅行这样的，好好的。但是一些时候朝圣不是放假，它需要力气气力的付出，你行的话你的脚会生水泡，你会累，一些时候你会生病，你会肠胃不舒服，你甚至会发脾气，你会惧怕，你会被激怒，因为你的灵魂是附住你的身体的，但是这个身体的这个路途当中，你所经历的一切，你所看到的一切，你所听见的一切，是会教导你的灵魂一些的事情。在一些时候你在路途当中一定的了，是会面对更大的艰难，例如你和我常常都面对的啦，破碎的关系、憎恨、矛盾。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记住要是寻求神的帮助咯，不是在自己死咯，在这里哭咯，去寻求神的帮助。诗篇四十二篇是我以前和你读过的一篇的诗篇，这个是寻求神的一个诗篇，就是说诗人他要找神帮助，他有需要去找神帮助，不过他说我找不见到神。诗篇四十二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啊？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至我生命的神。诗人的灵魂是渴望神，好像鹿在干旱的地方、缺乏的水源的地方这样去渴慕。所以耶和华在这里是被看为是生命 的泉源。诗人就是很怀念，是很怀念，很希望恢复他和神同在那种的喜悦和那种的快乐。所以神被描述为是永生神，永生神就是神 是人的生命 的泉源。鹿渴望这个溪水，就好像诗人的灵魂渴望神一样，诗人渴望神的同在。但是仇敌在讥讽说，嘿， 你的神在哪里、啊、在第五节的经文就暗示就是说，其实诗人 他身处的地方就是在约旦河的源头，就是说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意思就是诗人在流放的地方。流放的诗人他在这里昼夜哭泣，泪水成为他的食物。诗人跑到去旷野，跑到摩西倾偈的地方，走到去山，站在这个的瀑布的旁边。但是诗人他听见一些的东西，他说深渊就与深渊响应。诗人就是想起结合就是创造大地的时候那种混沌的深渊、混沌的深水，还有在这个的河边那个瀑布，哇，那种翻滚的声音，加上海浪澎湃的声音，讲出来的时候就说何等的压迫，非常的压迫，这种是压倒性的压迫。所以当我们听到这点的时候，在这么压迫的当中，你怎你和我怎会有心情听到那个声音？但诗人他说，当水打在石头上边，哇，好大声的时候，好像雷电那个声音的时候，当压倒性的压倒性的压的 是我的经历的时候，当有强大的水是要涌过来，好像要将我卷走的时候，他说我的心思是清澈的，我听见一些的东西，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他说我听到一把是我所追寻的声音，这把声音是我所爱的声音，这个就是神那把的声音。所以简单来讲，在诗人的经验当中，在很多信仰的先言的当中，很多朝圣者的先言的当中，他讲给我们听，艰难未必是坏的，艰难的东西会将我们叫我们的眼神是能够变得更加的清澈，看得前面的路是更加清楚。所以只要你和我专注，我们专注寻找神，我们 pay attention， 你的心思就可以得到澄清，你可以知道怎样去看那些破碎的关系，怎样去面对憎恨和矛盾，因为你有新的眼光。这个就是在艰难当中看到生命重要的地方，你试过吗？我希望你试过，我们继续去试。第三，在朝圣的路上边，你和我是需要朋友的，这个都是今年的我们教会的主题，我们一起要面对困难，一起看见什么是最重要的。很多时候呢，我们错误理解朝圣是单人匹马的事，是独处的事。朝圣不是一个人自己躲起来去独处，朝圣的人是同朝圣的人一起的。有四位的牧师一起去旅行，去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真的没有人的地方，是旷野，他们真的很大胆。咁四位嘅牧师，有两位我识嘅，一位就系我喺普林斯顿嘅牧师生嘅同学，另一位就耶鲁嘅校友。咁啊，佢有两位嘅朋友啊，咁就去到一个好靓嘅地方，咁就佢哋去到咧约法三章，就系删晒手机，带啱啱足够嘅嘢，放低晒所有嘅嘢，唔准听电话，只可以带地图。要打破平时的 routine， 平时惯常的生活方式，那就是一起在一个荒郊野岭六日在这里去露营。但是大件事了，第一日就遇到风暴，很得人惊，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风暴。但经过风暴之后，他们经历很亲密的友情，跟着一几日他们是简单的去吃东西，一起聆听，去聊天，他们有伴同行， 他们一起呢，他们不是抄讲章，他们一起预备讲章，心灵相思相契，虽然在不同的角落常常的是去交流，是很好的朋友。我远处见到他们，我非常的羡慕，为他们开心。有另外一个故事是 关乎四位朋友的故事，我讲过给你们听的，不过我想你们记得咯，这些图画要记在心灵的里面。就是三个朋友就是站在王的面前，他们拒绝敬拜金像，他们不过不是孤单地一个人站在金像的这个王的面前，是三个，结果他们在火窑的当中。咁但係尼布甲尼撒佢睇见一个异象，佢话咦唔係三个人嘅，係四个人嘅。话呢个位嘅人物，第四个位人物係好似係神咁样㗎喎。所以尼布甲尼撒佢就好惊讶，就话撒特拉米撒阿伯尼哥嘅神係应当称重㗎。佢哋所敬拜嘅係一位真实嘅神，係唯一嘅真神。呢位同佢哋一起嘅真神是他们勇气的来源，神是跟他们一起叫他们一起，而他们又一起去经历神的同在。或者我们的生命不会遇到这样的境况吧，你和我都未必想的，是不是？但是纵然我们未必遇到这么困难的生命的苦难，我们生命真的很多挫折的。我们怎样去面对生命的种种挫折啊？好像先前的诗篇四十二篇，诗人其实是加上四十三篇的，要看四十三篇，是讲了有效的方式，就是说你们要记得咯，你们记住啊，麻烦记住你以前同神同在的好时光，记住你同你的朋友弟兄姊妹 在十几岁的时候，在城镇家成长的时候，那种美好的时光，那时候经历神那种的喜乐，这些的回忆是帮助你去面对当下，叫你当你面对前面那么多挫折，那么多艰难，那么多不安的时候，你知道神不是遥远的，神一直是同我们一起的，这个是他的应许来的。所以诗人在诗篇四十三篇，他提出另一种要记住，要记住神信实的方式。他说就是说，你就要多多要好渴望，哇，好似鹿渴望溪水咁样，渴望呢个永活嘅真神，一齐同弟兄姊妹们一齐去敬拜，好喜欢走嚟敬拜，去敬拜，一齐经历神嘅同在。所以当你纵然你系面对挫折，但系一齐去敬拜，一齐敬拜系叫你生活得有盼望。这个就是将约伯的说话倒转来讲，就是说当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眼睛看到神的时候，不过我们能够听得见，听得见神的声音。有意思就是说，你和我都有，当我们很不开心的时候，我们不会敬拜神，不开心怎么敬拜神呢？其实正正搞错了，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更加要敬拜神，因为或者你为你所爱的人去离世而哀悼，或者你为自己罪你感觉到很羞耻，不敢去朝见神的时候，或者觉得神根本不在这里，或者觉得信仰是坚离地的时候，就偏偏在这个时候，你和一班的人你坐在当中，你看不到神，但你听到他们怎样去讲他们生命的故事，他们在当中怎样赞美神，继续述说神在过往到如今的拯救的故事，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恢复信心，有机会去经历神那种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的应许。相对来讲，忘记了神，忘记神的大能的作为，这样的教会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的社会随时会耻笑我们，你的神在哪里啊？ 他们要证明他们的不信和无知，他们不想我们记住神的拯救的大能。所以教会的危险就在于，就是说当我们面对生命那种艰难的时候，我们就很轻易被周围的人去说服，叫我们去忘记神。所以我们也很容易去结论，跟这社会的人士一样，要靠自己咯，要靠自己创造生命咯，不需要靠你们所信的这位的神。正如诗人所说的，接受世界的评价就是容让波浪滔滔盖过我们的身。所以在历代以来，你看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敬拜对他们很重要的，在几艰难的时候，在放逐的阶段，他们恨不得能够走在一起，打开本经书一起听神的话语，听到就流泪啊！阿门阿门，他们很喜欢一起去赞美神，一起去感恩，因为敬拜的时候是他们回忆，是他们记忆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能够一起去记忆，一个人啊，一个人常常都会忘记的，会忘记神是美善，神的爱是永远长存。唯有一班人一起大声去讲的时候，我们就会彼此的提醒。所以崇拜弟兄姊妹们是何等的美好啊，是让我们记得神的奇妙的作为，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有勇气，有盼望的面对将来。根据约翰福音的讲法，耶稣基督在受难那一日，他就跟门徒一起吃饭，一起牵手煮餐。在那时候生活真是艰难的，因为他们面对生命的危险，但他们一起的抹饼，耶稣基督对着他们说，就是说我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至十五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你们若遵行我所命令的，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但我称你们为朋友。他望住门徒，望住大家，就说这个是我的命令，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你们都要彼此相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没有一种的爱比我的爱更大。在火窑的当中，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朋友，他为我们舍命。没错，深厚的爱，深厚的友情在火窑当中去铸造。我希望城镇家当中，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虽然我不是城镇家受浸的会友，我都看你们为家人一样，希望这种友情在城镇家能够继续出现，继续的重复出现。在今年，在去年的十一月十一日，五个小时的快乐的执事会和互选会是温馨的。今年的二月十日的三小时的执事会和昨晚八点八个字开的特别会议是很爽快的会议。我在当中瞥见友情的美好。在去年我们会务小组上山立愿，我们感情深了，我们在今年主管会当中，我们说看看得不得，看看科目师不知得不得，一起我们再去爬山，是吗？今次就不是我们几个加埋晒所有的同工，其他同工来一起去爬，限聚等疫情之后，那就是我们一起与神同行，有伴同行。 心愿2022年新的年头，你和我一起记得我们朝圣者的身份，我们有伴同行，我们都是寻找一个家乡，我们一起一步一步走向这个圣城，我们一同在当中向前去等候，在当中能够真正在那日见到神的面，有好的休息，有好的欢笑。所以这家我们就起行，继续行走，直至我们走到圣城。阿门。